见。那首先呢，再一次谢谢教会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一起来服侍，一起来思想主的话。也感谢主啊，让我们今天早上呢，能够在这个宣教主日，我们一起来思考在天国的事工、天国的事业啊，我们怎么样同心来啊，为主来啊，做那个美好的一个见证，能够啊，成为人人的宣教的一个教会。那我一说啊，教会在过去也有支持我们啊的事工，我们也非常的谢谢。我们盼望呢，这个 partnership 啊，这个伙伴啊，我们能够继续的加强啊，求主使用啊，我们机构更使用你们教会，成为多人的祝福。所以求主啊，继续的帮助带领我们。那我想呢，每一次在教会讲宣教的时候，我们讲员都会有一个挣扎，那个挣扎的就是通常第一堂不是星期五就星期六啊，然后第二堂就是礼拜天啊。那通常呢，第一堂、第二堂是最少人来的啊，然后到了礼拜天呢，就全部出动，全部都出戏了啊。那但是这样呢，不是说这不好，不过问题就是第一堂、第二堂我们有一些很基本的一些观念啊。很重要的观念，因为你不了解那个基本观念的时候呢，到了第三堂可能你跟不上的，因为我们在讲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基本的观念。那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到了第三堂主日的时候，既然大家在了，我就需要 rewind 一点啊，我需要倒回头一点点。那不然呢，你如果昨天没有听我讲一些很基本的观念的时候，今天早上我讲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会这样？那比如说呢，今天早上我们讲一个主题啊，叫做成为人人宣教的教会。我在说今天很多弟兄姐妹认为说，哎呀，教会呢整天叫我们一般的信徒啊去传福音去宣教，那我们又不是牧师，我们就不是宣教士，这样神又没有呼召我们做牧师，也没有呼召我们做宣教士，那为什么教会常常要告诉我们要去宣教，要去布道我想呢，如果昨天你来你就明白了，所以今天早上还是要讲回一点点，让我们大家明白了为什么这个人人宣教的教会在指你的时候，为什么你应该要成为一个宣教的一个基督徒。那李牧师呢就把好像把它成为一个对联，对的哈成为人人宣教的教会，这里是什么作为恩典传福音的信徒啦，对的。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对联了。那求主呢，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呢是全教会都是一个宣教的一个信徒了。好，我们一起祷告，求主安静我们的心，能够明白他的心意。父神，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有这样的福气，大家一起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愿意亲近你，求主亲近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赦免接近我们一切的罪恶。主啊，使我们得以亲近主。主啊，求主圣灵引导我们进到你的真理里面。我们也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的恶者，叫他远远的离开我们，让我们的心怀意念得以保守，能够听到主的声音。主啊，我们就把以下时间恭敬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我们昨天讲成为人人宣教的教会呢，首先要从一个无墙的教会开始来思想。那我们呢，要知道我们所相信的上帝呢，为什么要我们去做宣教？因为这个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所有的人类都是他创造的，所以上帝是一个无国界的上帝。所以因此上帝因为是无国界的上帝呢，上帝都要求你跟我们都是要成为一个爱世人的一个教会，爱世人的一个基督徒。然后教会呢也是如此，如果教会呢很多时候是当我们购堂之后， 哪是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过堂一个好的礼拜堂，但是往往我们够堂之后呢，这四步墙常常就成为了我们意向的难阻，或者呢是堵住了我们的负担，使我们呢负担意向不会超过这四步墙。所以这个就是教会有时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地方。有教堂之后，你邀请朋友来，朋友说我不是基督徒，教堂是给基督徒的，所以他们就不来了。所以你要需要哈、啊、花了哈、啊、九牛二虎的的力呢去请人家来，都非常困难，因为有一道厚厚的墙在那里。所以昨天我们讲到说呢，教会要成为一个人人传道，成为一个人人宣教的一个教会的话，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能够突破这四步墙，让我们能够接触到社区，也让社区能够很舒服的踏进我们教会，让我们能够一起来认识真理，认识神。所以呢，这个工作就是要成为一个无墙的教会了。所以昨天我们讲说，什么叫做无墙的教会呢？因为教会本来就是无墙的。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是指人，教会不是指教堂，教堂不是教会，教会也不是指教堂。所以呢，就算没有教堂，还是有教会，只要你在，就是教会在这里。所以呢，感谢主，我们如果这样想的时候，原来圣经讲教会的时候是指人，不是指教堂，那我们就了解无墙的教会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些基督徒不应该被这四步墙限制住。所以感谢主，每一次我们崇拜过后，我们一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就出去这四道墙，我们回到家，那个教会就到了家啊，我们回到职场，就是教会到了职场，我们去到社区，我们教会就到了社区。那如果教会啊，整体的教会不了解这一点，教会呢常常盼望的活动呢就在这个四个墙壁之内，所以呢教会的意向就突破不了这四个墙壁。除非呢那我们教会开始这样的认识教会之人，所以呢当我们的信徒一散会之后，一回家，教会的回到家，回到社区，回到职场，那这就是我们昨天所讲的无墙的教会了。那当我们讲到无墙的教会的时候，那我们就记得原来信徒是一个群体，所以呢我们是主的群体，所以呢是一个信心的群体，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把我们的福音带到我们的家，带到我们职场，带到我们的社区，那个教会才算是一个无墙的一个教会。好，现在我们昨天呢也就告诉我们这个观念呢要怎么推广或者贯彻在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呢，让我们知道以后一讲人人宣教的时候，你就阿们啊，你知道说这就是指我。那要怎么了解呢？除非我们先了解我们的生命的人生观。那我们知道呢，我们是为主来活的嘛，所以所有的基督徒，那请问你怎么为主活？你是24小时为主活呢，还是部分时间为主活？哎呀，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平时都不来教会，对，只有礼拜天不来教会呢罪恶感很重，对啊，所以只有礼拜天就要报道一下啊，又回来说啊、哦、不是我回来了，对啊，啊好像是一个部分时间的基督徒这样。但是我很坦白告诉大家，如果你认为你是部分时间的基督徒的话，那我告诉你，你根本都不是基督徒。因为呢，一个基督徒，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必须要了解，我是把我整个生命降服在这位创造的主的面前，我是被上帝所造的，也是为他所造的。如果我们不了解这点，我们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既然神造我，我就是应该全身24小时来为他活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We are 24-hour Christians， 我们人人都是24小时的基督徒。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有一些人呢，你跟他谈话的时候，他讲说：“哇，最近你很忙啊。”哇，有一些基督徒讲说：“哎呀，牧师为我祷告，我太忙世界啊。”哎呀，你们就好忙教会啊。如果忙教会很好，我们忙世界不好。你怎么会说你忙世界呢？所以我盼望你听了这个信息的时候，以后不要把你工作当作忙世界。为什么呢？因为你是24小时为主活的，就算那8个小时在公司里面，你都是为主来工作的。你如果8个小时从商，你是为谁在从商的？如果你是个家庭主妇，你是为主来成为一个家庭主妇。无论怎么样，我们既然是20小时的话呢，我们整个生命 都为主活。所以我们二十四小时的基督徒，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带着我们的使命，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来活着，那才重要的。Be mission minded in all areas of life， 这是非常重要，每一个部分都带着主的使命去了，那就是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了，当我们讲二十四小时，可能你还是很模糊了，二十四小时为主活什么意思啊？要二十四小时，基本上我们在三个地方，我们就大概有八个小时在家里啊，因为最起码你就八个小时睡觉啊，那还有八个小时在职场的工作，还有八个小时就在你的 community 或者在教会里面。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八个小时，八个小时，八个小时，三个八个小时。所以呢，换句话说，如果我二十四小时为主活的话，我回到家也要为主活，我去到职场我也是为主活，我去到我的社区也是为主活，那个才是一个去二十四小时基督徒的生命。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教会啊，如果要真正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人人传道的话，我们必须要在这三个层面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装备我们弟兄姐妹，在家里怎么传福音，在职场怎么传福音，在社区怎么传福音，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感谢主，昨天听到你们一些报告呢，等一下我会再就看到你们的一个活动是非常重要。那不过无论怎么样，这三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家里的福啊，家里的家中，或者在工作的场所，或者呢就在你的社区里面，我们就要为主来活。但是我今天早上呢讲一讲昨天我们讲的，特别是在职场，然后我再加讲那两块。那因此呢，基督徒的生命见证呢，一就在家，二就在这个职场，第三就在社区，还有一块才是福音普世的工作。如果你记得耶稣在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所讲的，我们从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的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那我就鼓励那些，或者说我鼓励教会呢，重新来思考这个经文。过去呢，我们用文化来解析这个经文，有一些用地理的角度来解析这个经文。不过今天早上呢，用个人的角度来了解这个经文，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家，因为你天天就在耶路撒冷，在你的家里面，所以你要在家里为主传福音。第二，你就是在犹太全地，就是你的社区，你一出门的时候就是那个地方，你的社区就是犹太全地。再次过一点呢，你遇到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人跟你一起工作，就是你的职场。所以当我们在美国好好的在家，在社区，在职场好好传福音，然后我们才说我们要到普世宣教就跨国跨文化的去做一个宣教工作。但是你三个黄色这块你没有好好做的话，整天说要做宣教的话，那个呢是一个很大的玩笑，是不是啊？你自己本地没有传福音，整天说在海外去传福音，那讲不过去的。所以因此我一直强调，教会呢你们现在有个人布道训练非常宝贵因为呢我们就应该在本地好好的传福音。那然后呢，我们始终当然最重要还会跨国，但是今天早上我会讲到跨国了。那不过无论怎么样呢，今天早上再讲一讲我们昨天所讲的，我们在职场这一块，在职场这一块呢，怎么样来为主做见证呢我们要从一个先讲一些基本的观念。那我不能够讲一些事件的东西，因为事件的东西很多东西要讲，每一块就要花几个 workshop 来讲的但是呢，在职场有一些最基本的观念呢非常重要。那我知道现在这个时候这个现在的时代里面，很多教会很多机构都在讲职场宣教，但是我觉得很可惜，就是有好多人讲职场宣教的时候呢，没有很详细进到圣经教导的一些最基础的观念。所以因着有一些人在职场上面的时候，我们也整天叫那个老板传福音，也叫那些员工传福音，有一些弟兄姐妹说我们是打工的，我们不是为上帝什么做东西，我是赚钱的，你叫我这边传福音因为你没有基本的观念。更糟糕的就是呢，有一些基督徒甚至认为说我是贪爱世界，对不对我做生意就贪爱世界我工作呢不可能工作是侍奉神工作呢就是赚钱的。这一些呢都是因为我们过去有一些错误的属灵的观念影响，使到我们会这样想。但是你回到圣经里面看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所以记得吗我们昨天晚上呢有挑战弟兄姐妹说，我们回到创世纪来看，上帝造人的时候 在最起初神的创造 in the original creation of God 啊，在上帝的原有的创造里面工作有没有在里面？有人讲没有，人犯罪了才工作吗？对不对啊？所以有些人认为是这样，所以怪不得有好多人做工作的很辛苦，整天骂亚当夏娃，对不对啊？啊，说害死你的，那千万你以后不要骂亚当夏娃啊！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原本都给工作给人啊，因为你如果看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对，那边告诉我们说，对，你要生养众多，遍满的地。不过这里讲说，你要治理这地，你要管理一切上帝所做的那个治理管理呢，就是一个工作。所以原来工作呢是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ety， 对啊，是一个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责任，是要建设社会的一个责任来的。所以换句话说呢，除非你做一些呢犯罪的工作呢，没有说的，不过犯罪呢就不叫做工作啊，工作就不叫做犯罪了啊。所以呢，就犯法的东西呢不叫做工作。所以呢，工作就是要建设社会的，治理这地，管理这个世界。所以神给了我们工作，所以呢，我们要感恩神给我们不同的才干，神给我们放在不同的领域，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专业，就是要我们建设社会。所以那个是什么？如果是在一起初神已经给了人的，这个叫做什么呢？啊，这个叫做神圣的一个责任，叫做 sacred responsibility 啊，是一个神圣的责任来的。只要我们的工作是建设社会，所以感谢主。我就在说，在起初上帝造人的时候，如果没有给人工作的话，昨天我说呢，上帝开始造人的时候，只有亚当夏娃天天在那边拍拖，对不对啊？手拉手走来走去啊，什么都没事干。如果人生是这样的话，人生真的很无聊，对不对啊？上帝造我们就两个人手拉手在那走来走去，对不对？所以呢，上帝不是这样的造人。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才干，上帝给了人有不同的本能，可以呢在工作上可以来贡献神所创造的那个万物。所以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为着你是个博士，感谢上帝；我为着你是在这个专业，感谢上帝；我为着你是个医生来感谢上帝；我为着你是一个家庭主妇感谢上帝。因为我们的贡献都不一样啊，更感谢神的就是说，原来我们这个工作是一个文化的使命，所以神给了我们这个工作，我们就好好透过我们的工作来荣耀上帝。你说啊，可以吗？我们可以透过工作来荣耀上帝吗？可以啊。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呢，工作不是犯罪的结果，劳苦才是犯罪的结果。人工作会劳苦，那个才是犯罪的结果。但是工作是原有是有的，但是呢，为什么人会劳苦呢？当人工作的动机错误的时候，就会劳苦，你就不会享受工作。所以呢，我没时间讲基督徒的职业观。不过无论怎么样呢，你要记得，就是神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给了我们这个工作。那工作本来是要我们享受，要让我们来服侍上帝，是要来见证上帝，要荣耀上帝的。但是我们的动机全部错误。我们今天为着钱，为着地位，为着那个地位呢，跟人家勾心斗角啊，这个在公司里面跟人家 politics 啊，所以呢搞得乱七八糟，所以你就不喜欢工作。但是事实上，如果你不工作，我告诉你，你天天睡觉，你会感觉到生命是很无聊的，对啊。有一些人啊告诉我说，他没有工作的时候，天天睡觉，睡醒了还会哭的，对不对啊？因为很无聊，感觉到自己好像个废人一样啊。所以神造我们的时候就给我们工作的啊。所以因此，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又邀请弟兄姐妹重新来思考耶稣这句话。耶稣说：“你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的人如得也。”啊，这一句话以前我读的时候很简单，这个只不过是个比喻吗？It's a metaphor， 很简单的。耶稣看到那些人在捕鱼，你说你在捕鱼啊，我现在改变你，你要去捕人，啊，好像很简单，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捕人的一个观念，这个比喻。但是我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耶稣讲这句话不是这么简单，因为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说，你是渔夫是吗？好，我透过你这个渔夫的身份，透过你的渔夫这个平台，透过你这个渔夫所借出的能耐去传福音，去得人。所以感谢主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行业，你是医生，当你说我透过你这医生的身份，透过你这个医生的那个平台，你所借出的人来传福音。所以感谢主，我们每一个行业都借出人，我们每一个行业都可以成为一个平台。所以记得 上帝给我们职业呢，不是单单养生的，上帝给我们的职业呢，还是一个可以侍奉神的一个平台来的。所以感谢主，我们各行各业的弟兄姐妹神都能够用，所以呢，我们都应该要被主使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注意看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所工作呢，他的活动啊，基本上都是在市场，不然就在工作的地方职场，不然就在商场的地方，都在那边活动。但耶稣就是在商场职场那边来跟人家传福音的。所以呢，你要明白，所以当时呢，耶稣基督已经立下了很好的一个榜样。所以因此呢，教会现在就越来越有个觉悟了，觉得说我们一定要兴起我们在职场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呢不要单单是赚钱赚钱养生，我们应该要透过我们的职业来服侍神，来荣耀上帝。所以因此哥培里讲这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讲接下来这个世纪呢，其中一个最伟大上帝的工作呢，就是要透过职场那里来做了。所以弟兄姐妹，我很勇敢地告诉大家，我感谢神，神有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做牧师，感谢神，神呼召我们好几个人做牧师。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每一个人都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做牧师的话，那谁在你的工厂传福音呢？谁在你的公司为主来做见证呢？谁在你的家族来传福音呢？谁在你那个区里面来去传福音呢？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明白，我也开始明白这个心意了。所以我常常看到专业的弟兄姐妹说，感谢主，神给你这个专业，神给你这个专业呢，所以你要记得，不是因为你有特别聪明你就做了这个专业，是神给你恩典，神给你这个才干，所以你就在那个领域里面为主来做见证，你要在你的专业里面为主做见证。那这个就是神今天要用我们的一点。从前有一个弟兄啊，他本来是个老师，那后来他退休了，60多岁，他就比较多时间来教会，他就来教会。有一个晚上他查经班的时候，那查经班刚刚呢，这谈到什么呢？谈到呢我们基督徒的职业观，我们可以透过职业来服侍上帝。那个弟兄上完那个课的时候，哇，他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所以其他的人问他说，为什么你流泪呢？他就讲了他的见证。他讲，我小的时候，青年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很多青年人啊，我们那时候有一次参加一个营会，哇，那时候呢那个牧师讲到很有能力啊，哇，大家听到就流泪啊，圣灵很大的工作。那你知道青年营过后呢，就是有个营火会，大家讲见证，对吧？所以呢啊，他们就轮流，那轮流的时候，第一个年轻人站起来说，神很感动我，我愿意奉献我做牧师。哇，每一个人都鼓掌，感谢神啊，教会又多一个牧师了，对不对啊？然后呢在第二个站起来，神感动我，神要我去做宣教士啊，要感谢主，有人要做宣教士。然后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都是这样，神感动他们就奉献要做一个牧师，做一个传道，做一个宣教士啊。然后呢就轮到他了，轮到他的时候呢，哎呀，他好紧张的呀，他就站起来，他就告诉弟兄姐妹，他讲，弟兄姐妹，这个营会我也很感动，不过我想来想去，我一直祷告，我看我还是做老师。他一讲这句话的时候，没有人鼓掌。那青年的导师站起来说，弟兄，你好好祷告，这一次圣灵这么大的工作，你仍然要做老师啊，不要做牧师啊。他从那天开始，他后来真的成为一个老师。不过从那天开始呢，他低着头做老师。他讲，我做了几十年的老师，我不知道原来是神给我这个平台。你知道我接触了多少年轻人吗？你知道我都接触了多少学生吗？我没有带着使命跟他们传福音。所以呢，我现在退休了，我自己很后悔，为什么当时没有人告诉我，这就是我的平台。弟兄姐妹，今天上我就要告诉你，所以你不要，神把你放在公司里面几年一个人你都没有传福音，你在白费神给你那几年的时间。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呢能够在着主的使命在各地然后传福音。所以呢我常讲感谢主，所以明天礼拜一我们都不太喜欢礼拜一，对吧？又要上班，对不对？但是礼拜一重新改变你的思想，起来的时候不要说我要工作，你要讲我要到公司去为主做见证，我要去那边服侍神， 我告诉你的工作观，你的工作性质就不一样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职场上要好好的为着工作。所以因此呢，记得你做什么工作都好，你都双职的，你又是一个医生，你又是一个宣教师，你是个工程师，不要忘记你也是个宣教师。我记得龙伟那医生上次跟我们讲过一个见证啊，很有意思。他在那个宣教学院里面做院长的时候，在新加坡，那个时候呢，有一个韩国人要来报读那个宣教学院，他就跑来跟龙伟那医生说：“我可以 enroll 来读书吗？”那龙伟那医生说 ：“Do you know what school this is？ 你知道什么学校吗？”那个韩国人说 ：“I know， 这个是School for the Missionary 啊，是宣教师的学校。”那个龙伟那医生问他 ：“Are you a missionary？” 他问他：“你是宣教师吗？”那个韩国人说 ：“No， I'm not a missionary。”他说：“你不是 missionary， 为什么你要来就读呢？”不过那个韩国人讲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I'm not a missionary， but I'm a missionary。”那个龙伟来听一下说：“我的英文不差嘛，对不对哈？”他究竟在讲什么，对不对哈？好像是没有这个样字的这样。不过那个韩国人说：“你不明白，我是必须的，你不明白。但我跟你解释，我是一个商人来的，我到处去做生意。不过我没有忘记，我也是一个宣教士，我也是个 missionary。英文呢，商人就是 businessman， 宣教士就是 missionary。”两个字加起来就是 visionary， 对啊，所以他就讲说我是一个 visionary， 啊，那个龙伟呢医生一听的时候他也很感动 ，OK， 和你这个 visionary， 所以你要学要怎么传会啊，就给他进去读两个星期哦，啊，就读了之后他就回去，哎呀，这个弟兄呢回去的时候他就在亚洲周刊看到这个弟兄的相片。你知道这个弟兄呢得到韩国最佳杰出的青年企业家奖的一个人。你知道他每一次到新加坡做生意的时候，头两个星期就是做生意，还有第三个星期你会看到在新加坡的街上分单张跟人家传福音。他知道神给他这个机会到处去做生意，但是他头两个星期做生意，一个星期就是要在那边传福音，因为他讲我也是一个宣教师，所以呢是个 businessman， 也是个 missionary， 所以叫做 visionary。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王后叫什么名字啊？以斯帖，对不对？哎呀，他本来做王后的时候很苦的，因为当时呢你以为做王后很好啊，那个皇帝不懂几十个太太，对不对啊？所以呢他们很苦，而且呢乱七八糟，他的感觉到呢又那个又是外邦的王，所以他自己是犹太人，所以嫁给这样的外邦的王，他以为他一生人就完蛋了。但是他没有想到摩迪改突然间提醒他，上帝把你放在这个王后的职分呢，就是为了这个时代这个时机，你就要为来拯救我们犹太人。摩迪这个意识点突然间醒来过来，他讲对哦，神把我放在做王后的职分呢，就是为了这个时代，所以他就救了一些人。英文王后叫什么 Queen， 但是他没有忘记他是 missionary， 就是什么Q 选的，你这里啊，那如果你是老师，你是什么？Not dictionary 哈，是 teachionary 哈。那如果你是学生是什么？Not stationary 哈 ，stationary 哈。所以呢 ，you can go out 这里哈。所以呢，你说我是个 pensioner 这个 pensionary 啊，那你是个 engineer 啊，你 engineer 哈。那换句话说呢，我告诉大家就是说呢，我们什么职位都好，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个职位是神给了我们，我们是一个得人渔夫，所以什么职业都好我们都双职，所以感谢主啊，你是一个宣教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了，因着时间缘故呢，我就不多讲到家庭啊，或者是在这一个社区。那在社关的宣教方面呢，那我已经听了我们昨天和弟兄所报我们的长老所报告的一个他们的活动，感谢主，这是非常棒，对不对？这是接触社群的一个工作，因为呢，我们活在这个社群里面，我们需要怎么样跟这个社群里面接触？那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你叫人家来这是很困难，他们认为他不是基督徒，所以他不会来啊教会，正如你的朋友佛教朋友请你去佛堂你不会去的原因一样，所以他们很困难来。所以除非呢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这个的榜样给我们的，所以耶稣基督他是道，他成了肉身住在人间，匆匆忙忙的有什么有恩典有个真理。所以耶稣基督的工作呢只有两个字来形容他的，就是呢啊恩典跟真理。耶稣不单单是传天国的真理，耶稣基督看病人呢耶稣医治他们，看到独子的人给他们面包吃，看到那个小孩子被人家赶，耶稣基督拥抱他们。所以今天教会呢就要成为一个有双手的一个基督徒啊，要成为有恩典有真理的。我们华人教会讲真理讲得很好，我们做真理工作做得很好，但是呢我们如果没有恩典的工作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拥抱这个世界，拥抱我们的社区，因为残缺的一个手没有办法拥抱。除非我们呢有恩典又有真理，有真理又有恩典，我们才能够拥抱我们社会。所以耶稣基督一出来的时候，耶稣就用了以赛亚的一句话来跟我们说的，他讲主的灵在我身上啊，所以因为啊他要用膏我啊，使我能够把福音传给贫穷的人啊，差遣我报告啊被掳的人的释放，而且啊能够使瞎眼的人看见，而且使那些受压制的人的自由。那耶稣基督第一样事情告诉我们，他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工作。有人讲这是属灵方面嘛，大概不是身体方面。我告诉你，这个预言呢是双关的。耶稣基督真的是医治有病的人，耶稣基督看被鬼附的人，耶稣基督释放了，对吧？所以他是在灵里面也这样做，在这个恩典的工作里面他也这样做。所以因此呢，教会我们是盐是光，我们就要用双手来拥抱这个世界。所以这就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社观的一个教会。所以你看见这一步墙，除非过去呢我们常常要透过机构来去关怀这个社会，那教会本身就是神的肢体，我们要好好的来成为一个啊、成为一个无墙的教会。我们不一定要靠这个机构，当然机构呢有一些机构专门做一些东西呢是我们没有这个专业的，当然我们就靠机构。但是呢教会本来就应该跟这啊社区里面呢要有息息相关的，好像使徒行传的教会一样，他们哇众人都喜欢他们啊，众人都喜爱他们，所以因为他们的社群，所以呢社观的工作就好像一双手，有恩典有真理。那在北美洲多伦多啊，可以说是如果没错呢应该是北美洲最大间的华人教会，就是那个 Richmond Hill 啊 Chinese Church。那他们开始的时候呢 Richmond Hill 那个 Chinese Church 啊现在改名为 Richmond Hill 啊这一个的 Community Church 啊，所以他的 Community Church Richmond 他本来是个华人教会，还是以华人占多，不过他们不要把Chinese 这个名字放出来了，因为他这个 Community 因为他们借助他们，所以呢我就很有兴趣看说这个教会为什么这么多人啊。所以呢没错的话他大概差不多3000人的一个教会，所以我就去看一下那个教会嘛。所以我去看的时候呢啊，当然我周末就不用讲了，去看的时候哇3000人人山人海这么多，不过那个教会你如果礼拜一去看也是很多人啊，礼拜二也很多人的，礼拜三也很多人，是吧？几乎礼拜一到礼拜天都一大堆人。你说奇怪，这个教会为什么这么多人啊？周日的时候呢这个教会是打开他们的门的，打开他们城墙，他告诉社区的人，如果你有健康的活动你要用到我们的地方，欢迎你来。所以呢他们就这样，他们有健康的舞蹈班，有健康的插花，有儿童的班。那些人呢平时星期到星期五很自由的就到这个教堂里面来活动，所以到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有什么布道会聚会一邀请他们，他们就很高兴的参与教会了，因为这个教堂是属于他们设计的，所以他就改为 Richmond Hill 啊，那个 community。有机会你们到这个多伦多啊这个地方去看一看这个教会。所以这是神的恩典，让我们看见呢社观是很重要的啊。我们没有时间来讲这个故事。那第三块呢，我们亦要做的就是我们需要家庭或者家族的宣教工作。所以呢，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 那我们要去得到这个奖，那今天那特别是我们华人教会要非常非常要警觉这件事情，或者说呢开始要注意这个事情，因为呢家庭的生活呢是魔鬼工作最厉害的地方，那破坏家庭婚姻的生活，破坏家庭的生活，魔鬼攻击得非常厉害，是一场非常猛烈的战争。所以今天呢教会不看重家庭事工，不看重婚姻的事工啊，这一个教会呢就失去了那一个牧养的终点中心点。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一个家，所以如果我们不服侍啊，不好好的服侍我们的家庭，那我们就失去了服侍的家庭啊，这样重点。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家庭既然是社会里面跟教会里面最基本的单位，所以呢它是一个必得一个战争，属灵战争的那个场所。所以魔鬼呢已经用尽办法破坏了许多人的婚姻，许多人的家庭了。所以今天教会呢我们就需要啊，在这一块要花一点思想，花点力量怎么去做。所以呢我没有说时间来讲了，不过记得家庭事工呢是量跟值的一个事工来的。为什么叫量跟值的事工呢？今天我们看见基督徒 80% 所面对的问题呢跟家庭有关系。所以今天教会有多少人去做家庭辅导的工作，这是很重要。第二呢，如果我们基督徒的家庭有见证，很自然就适应我们非基督徒的家庭来到我们教会，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胜过他们所面对的试探。但是如果基督徒能够在婚姻家庭里面能够得胜，那他们呢就适应他们。所以又是量又是值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工。最近啊，大家很心痛的就是有一个人，他本来在纽约一个教会的一个很出名的牧师，突然间宣布退出教会，妻子孩子都不要，哇，他这样子就跑掉了。他跑掉的时候惊动整个纽约的教会，所以好多人想跟找他，他拒绝，不愿意跟人家谈话。但是他真正的问题呢是因为他自己婚姻出轨的问题所产生的。所以呢，但是这一个牧师呢带出来的真的是啊，真的的震撼我们美国教会。所以呢今天教会呢一定要认真在家这一块啊好好的来服侍。Family ministry is a key to the future of the church， 很重要哈，是一个教会施工未来的一个钥匙来的。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呢在这方面更多的研讨。好了，所以你看见今天教会呢就开始做一些什么，我很感谢主，我很喜欢的。好像呢现在有好多教会做爸爸学校，爸爸要来上课，以前爸爸来上课哪里要上课啊？啊，现在爸爸学校很重要的哈，啊，毕业的时候呢要妈妈颁奖给爸爸的啊，如果不及格的话妈妈就不颁奖啊。所以呢爸爸学校很好哈，啊，那一种 enrichment 啊，婚姻 enrichment 的工作，那这一些呢都是家庭事工。所以呢我眺望那些年长的啊，你经过你的人生有很多的经历，你要帮助年轻一代建立他家庭，你要出来，你要帮助，因为呢家庭是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帮助他们。所以呢求主啊能够啊帮助我们教会看重要的事情，能够照着主耶稣的吩咐，当心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样的一个观念来牧养我们的家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所以带领我们。好了，这三块啊，我就称它为什么呢？啊，叫做三福的观念了啊。所以呢，第一个福音工作就是在家，第一个福音工作就是在社区，第三个福音工作就在你的啊这个职场里面。所以今天我再次鼓励教会，如果教会是一个无墙的教会，不要把你所有的活动放在这四个墙壁里面。如果是教会是无墙的教会，你教会的活动应该是围绕信徒的生命里面，而不是围绕在这四部墙教堂里面。那我们就可以突破这四个墙，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我们的信徒的生命，生命跟生活呢就会得到帮助。所以呢我们就要装备我们的信徒在这一三块里面好好的为主工作。好，现在我讲的最后一块就是到普世宣教工作了。好了，所以从职场我们好好的服侍主，在社区好好的服侍主啊，在家庭好好服侍主。现在呢我们要走出去，怎么样从职场走到那个啊工厂，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讲，当我们每一次一讲宣教，大家都心里在想啊，又来听宣教师讲故事了啊啊，就是这个灌我没有什么灌我什么故事的，对不对啊？没有跟我什么事情啊，不是我的事，对吧？最多奉献一些钱就算。那不是啊，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个宣教工人，你跟我都是工人啊，所以呢，只不过呢，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啊，啊，上帝把一些人派到泰国去做啊，做宣教，但是神就把你放在你的职场来宣教，上帝又把你放在那个家族里宣教，上帝把你放在你的那个社区来宣教，所以我们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啊地点、不同的领域在宣教，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宣教工人，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我常常告诉这些弟兄姐妹，你要这样思想哦，啊，怎么思想呢？你说为什么上帝呢会呼召有一些人啊去到前线坐唱受苦，而我们这些住在美国的人呢又没有到前线的了，天天在享受，你说上帝会不会这样不公平呢？我告诉你，上帝不会这样不公平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啊，上帝只派人出去做宣教你就不用做宣教，你要做宣教，不过你这宣教怎么样苦都不会比他们苦的了啊。那所以你要还要好好的在这里做宣教。第二呢，你甚至要问，为什么讲到宣教的时候神只能够用宣教士呢？为什么神不能够用我们呢？我们只有好像在旁边打气啊，好像是英雄无用之地呢？哎，我们基督徒应该说，我啊，我虽然是一个工程师，但是神你要用我啊，因为你不单单用我的钱，用我的时间啊，你要用我这个才干，我的才干可以能用吗？神能够用我吗？我怎么贡献啊宣教呢？啊，当你好好的在你职业，在你的那一个专业里面好好服侍，你就开始问，我现在呢要怎么贡献社会？好，有一些人想不到，宣教啊，我又没有受过神学训练，我怎么能够做呢？好，现在我画了一个图，你现在就明白怎么样去串联宣教。好，你注意一个图，在你的右手边呢，你那边呢也看到，上面是一个圈，就是真理工作，下面叫做恩典事工。那这两个都是耶稣基督做的一个模式来的，耶稣基督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呢有真理，原来宣教工作呢不是单单拿一本圣经去到那边我来传福音，不是单单真理的工作，是吧？这宣教工厂呢还有很多恩典的工作，所以恩典的工作跟真理的工作加起来呢，我们称它为整全的工作，叫做 holistic gospel。 那我们的福音是一个整全的福音，因为人呢是有灵有魂有体的，所以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只要拯救人灵魂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也要照顾他们人的身体，所以呢单单人的灵魂呢是不够的。那比如说我们过去啊传福音到啊缅甸的时候，很早期三十多年前到了云南边界，哇，那些人真的是穷啊，穷到他们会饿死掉，所以呢我们自己亲眼看到一些孩子就是饿死掉。所以呢你传福音到那个地方你会怎么说呢？你会不会跟那孩子说，哇，你肚子要饿死了，快点信耶稣啊，饿死没关系，更快上天堂啊？请问你讲得出吗这一句话？你绝对讲不出，你一直跟他讲说，哎，你快点信耶稣，不过你饿肚子，我要解决你的问题，对吧？所以呢你要有恩典的工作，不单单有真理的工作啊。所以呢我们真理恩典的工作就要做整全的恩的工作。那我们这些牧师啊宣教师啊受过几年的宣教的工啊神学的训练，我们做真理工作肯定做得很好，我们宣教师做真理工作很好，但是你叫他做恩典工作呢，哎，就很困难了。你叫我怎么样去照顾那些孤儿，我不知道，我没有这个训练，你叫我做这个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所以呢需要什么？需要我们各行各业的弟兄姐妹啊来去参与。那我现在讲个比喻你就明白了，那我们各行各业的弟兄姐妹人人一起来做的时候呢，对我们宣教工厂呢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比如说呢有一次呢啊，你知道我们 CNEC 在缅甸有30间的学校，哇，开了很多学校，有20间的孤儿院，20间的补习中心，所以呢我们有很多的工作。那20间孤儿院，那我们呢有这样的孤儿院，因为那边太多孤儿了，所以呢我们知道呢每一次一开一个孤儿院就爆满，一开一个孤儿院就爆满啊，爆满还没关系啊，而且超不出人数。所以我们常常啊告诉那弟兄姐妹，你开孤儿院可以啊，但是我一开始只能给你20个，因为我还没有找到人来赞助的，所以20个你不要超过，超过是你的事。我告诉你，每一次呢啊一开孤儿院就超过20个的肯定，但是我只能够在我的经常会给20个啊，因为还没有找到人。 那你说那些人好像是不负责任啊，叫二十个为什么收这样多？哎呀，做孤儿院的人就知道啊，不是他们不负责任啊。如果半夜有人敲你的门，对不对？你一开门的时候没有人，看到一个 baby 在地上，你会怎么样？会不会一脚踢就关门了？啊，我告诉你，你绝对做不到，对不对哈？人不在了，人家丢一个银行给你的话，你还是要抱进去的。所以呢，很快的有好多人知道你是孤儿院，就把那个孤儿送来了。所以有一次呢，那个孤儿院开幕的时候，我们刚刚建了一个孤儿院，所以我去开幕了。那一开幕的时候，我一看里面，我说嗯，肯定是超过二十个。我就问那个缅甸的负责人，我说 How many？ 他讲 47。我说 47 是你的问题 ，I give you only 20啊。所以他们很苦的，我只能够给到二十个的孩子的那个那个费用，他们呢用二十个的钱呢来养活47个孩子。很苦，所以有时候你会知道我们的孤儿院，他们只有一碗饭、三根菜，就是这样过着，啊，因为他们啊还没有找到赞助者，我们都不能够给他们太多，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那个开幕礼过后呢，他就跟我讲，牧师，这里有一块地，你可不可以买给我？哇，那个地好大，我说你为什么要地啊？我说你不是有个有个孤儿院了吗？他讲说是我们孤儿院啊够了，不过呢这一块地是让我们的种菜啊，种菜呢我们吃不完的时候就卖掉还有一些钱，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基本上是给孩子吃的，然后呢就可以吃不完了就卖掉，种一些果子也是这样。哎呀，这些人很有想法，对不对啊？他们很有头脑，但是头脑不能吃的嘛，对不对啊？所以他们需要块地来种。那我就问他说，哪这一块地这么大，多少钱？他讲$2000，哇，以前呢在那个$2000买到很大的地了。我说$2000啊，然后我就找一些教会弟兄姐妹来奉献，就找到钱就给他们了。几年过后呢，那个负责人就打电话来了，牧师，我们要牛。我在想啊，你要吃牛肉串啊，对不对啊？就为什么要牛啊？问他们说，他讲我的孩子呢，现在慢慢长大，要营养，我要的牛是奶牛。因为最有营养的是牛奶，是吧？所以呢，我们需要奶牛。我说哦，原来你要奶牛要牛奶，然后也明白了，孩子慢慢长大发育了就需要营养，对不对？所以呢，我说喝不完呢就拿出去卖。那我就问他说，你会养牛吗？他讲不会，他讲我也不会，那我也不会，你也不会，养死了怎么办？就跟他讲，那个人讲你帮我去找人你去找叫人来教我们。我说你知道我住哪里吗？我住在新加坡，这里没有牛仔的，对不对如果德州可能还找到牛仔所以呢我在新加坡怎么找人来叫你养牛对不对我们这里没有养牛的他们讲没关系啦，你想办法啦，总之找到一个人来帮我。哇，你知道那时候很困难硬个头皮打电话，会养牛吗？会养牛啊，会养牛啊，就问一个一个问。那有一些人那么有问题那新加坡问人家会不会养牛那不过感谢主，后来问到一个呢是农科的大学的教授来的那他畜牧业这方面呢他也懂得一些知识，所以他一听他讲我知道怎么养牛所以他就告诉我，所以就教我怎么样规划那个地，怎么样养那个牛，然后他就给了我一包的种子给我，然后你拿过去种这个叶子，那个叶子呢那个牛呢给他们吃了就会产奶的。他讲说千万不要拿那个叫那个奶牛呢到处吃野草，吃了野草只有肚子大，大不会产奶的所以呢要吃这种叶子等等。哇，我一听的时候我说专业就是专业，好吧，所以我很爱我们的专业，你们懂的东西我牧师真的不懂对啊。所以感谢主十多年前我们给他们三头牛，我去年刚刚回去看的时候60多头牛所以看到他们养到非常好，所以感谢主他现在100多个孩子他们自己养是吧？因为他们有牛，又有菜，又有又有果园，所以他们就可以照顾自己。所以呢，那我们各行各业、各种各行业的人都可以帮助我们的。那有一些会做那些干净水的过滤水的人我们有一群呢弟兄过到缅甸去，因为看到那个山区那些人都是喝那个沟渠的水，或者就是那个小溪的水，那边呢是很多污染。所以呢他们就过去的时候就开始做一些最基本的过滤的一个蓄水的地方，然后让他们能够有干净的水喝。那这个你们可以做，但是我们这些教真理的人不懂得怎么做，所以恩典工作也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我其实有好多故事告诉你，包括家庭主妇都可以找到东西做的。那有一些我要跟华人教会讲，你知道吗？你要华人教会啊，每一次我鼓励华人教会，我说你要到宣教工厂去，他们讲可以啊，要讲中文的啊，讲英文的不要去啊，因为我很怕做那些跨文化的工作。我说你们不要怕啊，啊，你们在这里美国多多少少会讲英文啊，啊，特别是一些专业的，你的英文虽然不会讲到好像老美一样啊，但是你英文怎么差都还比他们好，对不对啊？所以呢，你不会比他们烂的，所以总之是可以。那而且呢，有一样事情，过去我每一次到这些山区里面啊，这些周围啊的国家里面的时候，每一次那些人就告诉我说 ，Can you teach us English？ 啊，你知道吗？最近这几年呢，我每次到那边去，他们就讲 ，Can you teach us Chinese？ 哎，开始要教中文了。为什么？因为中国“一带一路”的影响啊，所以呢，商人都跑到这些国家做生意，所以需要一些人讲中文的。所以呢，我们中间讲中文的也可以去帮助我们。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原来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每一行各行各业都可以有一个机会可以投资的。所以呢，我最近在各地里面都讲一个另外一个题目呢，就叫唤醒我们沉睡的宣教巨人。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沉睡的宣教巨人，就是我们各行各业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些弟兄姐妹肯醒过来，我们今天做宣教的话一定很有能力，我们教会就很不一样。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解。好，最后我用一个历史的证据来告诉大家，各行各业怎么样可以投入了宣教工作。我不要讲别的历史了，讲中国的基督教历史。你知道第一次基督教接触中国的时候呢，啊，我们是在唐朝的时候，第七世纪。那时候呢，有一群人叫做景教徒啊 ，Nestorian 啊，他进来。那这个 Nestorian 进到中国啊，去传福音。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在 Chicago 下飞机的时候，那我一过关的时候呢，那一个人一看我，他讲 ，Are you a Chinese？ 他讲我是中啊，我说 是。他就问我，你做什么工？我说 I'm a pastor。他就 You're a pastor？ 他讲 Yes。Are you Chinese？ Yes。Do you know my forefather preached the gospel to China？ 我说 Nestorian， 他就啊，他就很高兴，你知道吗？原来那个是波斯人来的。他每一次告诉他老美的同事说，我们的祖宗是第一个传福音来中国的。那些人说吹牛啊，哪里啊有这样的事情？那这个是波斯人哈 ，Nestorian， 他们是传的啊啊传给我们。所以呢，这个 Nestorian， 那这 Nestorian 呢，我在研究的时候，当时我说哇，那 Nestorian 那宣教是真的了不起啊。翻山越岭，那边要经过沙漠，经过这么苦那个地方，能够到中国传福音，真的是了不起。不过后来我一研究，我觉得好像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呢，第一个景教的宣教士叫做阿罗本啊。阿罗本到中国的时候呢，唐朝的皇帝呢啊派使节去迎接他。奇怪，如果宣教士第一次去那地方，怎么有人认识他，会派使节来接他呢？你妈妈保罗去传福音，你给人家丢石头了，给他赶了，对不对哈？哪里会有皇帝会派使节来接你？换句话说，一定有人铺了路啊。所以谁铺那个路呢？谁看那个门呢？景教的商人。你知道商人呢很厉害，没有路走出一条路，对不对哈？啊，商人就是这样哈，他们是打头阵的，对吧？所以他们去到那边的时候，他们呢景教徒去到那边，告诉那些中国人跟他们做生意，他们讲你信什么了？啊，这样。我们信耶稣的啊，耶稣是谁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啊，上帝有几个儿子？哎呀，那个景教徒说这是神学问题哈，让我的牧师来跟你讲，对不对哈？所以呢，就把阿罗本带过来了，这样。所以阿罗本一进的时候呢，就欢迎他。那这个是第七世纪里面那发生的，但是很可惜呢，景教徒呢后来呢就慢慢的没落。那他没落有很多原因呢，我们没有时间来讲啊，这个宣教的那个情况。那这第七世纪接触了，但很可惜，慢慢的就消失了。然后到第十三世纪，再一次基督教接触中国呢，就是马可波罗。那马可波罗在元朝的时候呢，啊，就接触啊中国了。当时马可波罗的家族呢，还可以进到皇庭啊，见当时的成吉思汗，还有这个库比里。所以你想看呢，一个怎么样可以见到皇帝啊？啊，因为他们是商人，他们是欧洲的商人，所以他们来的时候 这个商人呢就有这个本事，对啊，我要见你的皇帝，对不对啊？所以呢他们呢引他进去见皇帝。所以当时呢我相信呢顾布利他们也问这些马可波罗的家族，你们信什么呢？信耶稣的啊。耶稣是谁？是上帝的儿子。上帝有几个儿子？对啊，所以一样啊。这马可波罗说，等一下你又过来问神学问题，我叫我的牧师来，对不对啊？所以呢本来呢马可波罗的家族呢答应要带100个啊宣教士到中国去。所以他回到意大利的时候，呼吁又呼吁，呼吁呼吁，只有两个人肯去。那两个人呢，这一次呢就跟着马可波罗的家族从陆地要去中国，走到一半死掉一个，再走远点那个也跑掉，又跑回去。所以他们是空手回到中国。所以有人想说，假设如果那个时候他能够带100个当时的宣教士进到中国的话，中国可能情景完全改变。不过那个是假若假设。那这是13世纪过后呢，到了17世纪，基督教天主教是第一次接触中国，是透过一个人叫做利玛窦 Matulici 这个人呢，他呢是个宣教士。不过你讲说，哎，你说宣教士不厉害，他们也是很厉害啊，能够进到中国去。我告诉你， Matulici 不是单单这个宣教士，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专业人士来的，他是一个大学毕业是一个非常懂得科学的人。他因着把欧洲的文明带到中国中国当时的皇庭呢就开门给他们进去。所以利玛窦甚至影响了当时的康熙皇帝。那如果你注意看康熙写的东西呢无论是这个十家颂，那或者呢他还有一个叫做生命之道，里面呢都是带着福音，很清楚福音的信息。所以呢康熙是不是基督徒呢，到现在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个人知道。不过你看他写的一些东西的时候，里面呢都是很清楚的福音的事情。那在利玛窦为什么能够进到皇庭里面，他带了中欧洲的所有的文明那都带进去，科学带进去，所以他们都打开门让他们进去了。所以你可以看见专业的人呢非常重要，对不对？他们也有办法进到最高点。但是可惜呢，在祭祖之争呢，后来呢全部天主教都被赶出去了，那些宣教士全部赶出去。好了，17世纪过后呢，就到了19世纪，这次是基督教来了。那基督教的人接触中国的时候，就有马礼顺这个人进来。马礼顺呢，他要进中国的时候，他连门都进不了，他以宣教士的身份进不了，所以呢被拒绝，不可以进去。马礼顺就没有办法，就跑到马来西亚的马六甲那边，所以在马六甲那边建教会，然后在那边翻译中文圣经。过后呢，马礼顺以商人的身份回到中国，他才能够进到澳门。所以你要了解所以呢当时如果马礼顺继续以宣教士的名称进去的话，他进不了中国的。所以他做一个翻译员，做印刷，所以他就可以进到澳门。所以呢感谢主，无论怎么样他也算是第一个宣教士。不过呢他改了他的身份才能进到去。所以呢我们就知道19世纪呢为什么这么困难呢，因为呢19世纪这个时候真的是很不巧的时候，这一个马礼顺进去的时候，就刚刚好殖民军队进中国的时候。所以因为殖民军队进击中国呢，中国人痛恨殖民军，就连基督教都被连累。所以呢他们分不清楚，这些人全部是高鼻子了，对不对所以呢他们来就是他们的军队侵略我们中国，那这个宗教大概就一样，就是来侵略我们中国，所以很苦啊。所以当时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几代人都在骂基督教是洋教，因为他们看到洋人传给他们的。其实基督教是洋教吗？也不是洋教吗？耶稣基督不是洋人，耶稣基督不是西方的人所以呢只不过福音传到先传到西方，西方传给我们。所以有时候我常常讲的中国人为什么这样奇怪的呀释迦牟尼是印度人你为什么不讲佛教是印度教，那为什么就偏偏讲基督教是一个洋教？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是因为他们分不清楚这些军人究竟怎么样。所以因此呢这一些外国的这一些侵略者进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痛恨他们，所以呢连宣教士又是外国人，所以他们呢就更痛恨他们，所以不得 没有办法的之下呢，那带着神只好呢啊留了两个辫子，长袍进中国了。所以他进中国的时候呢，英国人就很气，因为你这丢我们的脸，你明明是一个英国人，你穿的好像中国人一样，对不对？然后他进到中国的时候呢，中国人也笑他，你这洋鬼子呢，你穿这样的样子想骗我们啊，你的鼻子就出卖你了，对不对啊？那鼻子高高的呀。所以呢当时戴德是很痛苦的，对吧？洋人又骂他，然后中国人又骂他，但是呢他真的是爱中国，他告诉英国的军队说，我出事你们不要来救我，不然的话中国人更误会，以为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就是你们的啊，你们的侵略的一个工具。所以这样的情况，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很可惜，在中国历史里面啊，到底十九世纪基督教进的时候，刚刚就是殖民军队进去。所以如果历史重演的话，应该什么人去打开这个门呢？我再想一想一下，东南亚为什么会变成伊斯兰教国家？几乎所有都是伊斯兰教国家。为什么会这么多伊斯兰教徒在东南亚呢？阿拉伯的军队从来没有打过这个地方，就换句话说，不是用占领的方式。他谁传福音啊？传他们的伊斯兰教给东南亚呢？是阿拉伯的商人。你不要看这些商人哦，他们好像很简单很简单，但是呢他影响了整个东南亚所有的皇帝苏丹。现在皇帝苏丹都是伊斯兰教徒。所以有时候我在想，中国历史如果呢当时有一群非常爱主的商人进去敲中国的门，可能中国就很不一样。所以无论怎么样，今天回到来，我们要问我们当中的专业的人，我们这些崇尚的人，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宣教工作跟你有关系吗？你会帮宣教工作很大的一个忙，去敲门啊，去铺路，能够进到那些门关上的地方，宣教是没有办法进去，但是你有办法进去。所以因此呢，我们讲中国的商人在哪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问题，就是鼓励我们各行各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宣教不再是宣教师的事情，宣教是我们各行各业要投入的事情。在杭州他们开这个G7 会议的时候，习近平他不得不承认两个宣教士对中国的贡献，一个是利玛窦的那一群人，不过另外一个就是使徒雷丁 John Lytton Stott， 那这个都是非常有名的宣教士。所以呢他们那怎么样会影响他们，一个是专业的人，是Lytton Stott本来他是用宣教士身份进去，后来他改变做大学，然后做大使进去，他以不同的身份的时候，他的影响力就越大在那里。所以呢我们就从历史里面可以看到很重要的一样事情。好了，最后啊，我就用这个图来告诉大家这个图呢就告诉我们，原来上帝的国度里面，我们需要不同的人，不同的宣教工人参与宣教，前线有不同的人在那边做，有一些支帐篷，有一些呢是双职的哈，各种的人在这打仗，在前线打得很猛烈。那我们在后方就是大本营，对吧？那大本营就是你右边那边哈，那这一些就是我们后方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社区好好的传福音啊，更重要，奉献支持前线，还要祷告支持前线。不过我鼓励美国教会，我们要学习走出去，从耶路撒冷走到地极。要怎么做呢？首先从 mobile unit 开始，就是呢流动部队，你的专业那边地方有需要的话过去，你是医生过去，那边很多人需要医疗，两个礼拜也好，一个月也好，过去那边服侍他们，再回来，然后再过去。所以一直不断的帮助他们。我在芝加哥大会的时候，那他们新主大会有一次他们请我去讲，因为他们要讲宣教，所以呢我说好啊，所以后来我就去了。我还没有去之前，他们一直告诉我，你要呼召，你一定要呼召宣教师哦，你一定要呼召宣教师。我说我会， 不过我一下飞机，他们一看到我就讲，你要呼召宣教士哦，你要呼召宣教士。我跟他讲，我的呼召不一样。我的呼召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我说神的国度里面啊，有人会打前线，有人呢，神就要你在大本营里面，但是你不要以为你没有东西做，很多东西做，本地也好做，然后也要不断的流动部队出去啊，就去去做。所以那一次呢，我在讲到我呼召的时候，我告诉弟兄姐妹，我说 God is not just calling for a few missionaries， 上帝所呼召不是单单几个宣教士。 God wants an army， 上帝要的是一个军队，不是一两个宣教士。我们需要一个军队，军队呢，有人打前线，有人守着大本营，有不断的支援部队在前线去帮助他们。 God wants an army， 上帝要一个团队。那一次的信徒大会，800多人走出来，走的最多人的就是前线跟支援部队，不是大本营没有人站，大家都意识到神给我们的才干，不是上帝给我养生，不应该单单在美国赚钱，我如果能贡献我就拿去贡献，对不对？我就要不断的去支持他。所以弟兄姐妹啊，感谢主，让我们呢记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个宣教士。所以施布真讲这句话很重要，他说你或者是一个宣教士，或者你就是个假信徒，你是个信徒你就很自然一个宣教士。你可以说 every member a missionary。 我们祷告。父神，谢谢你今天早上向我们说话，求主你自己在我们中间再一次挑望我们起来，让我们愿意来服侍主，愿意来好好的在不同的岗位来为主来作战。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些弟兄姐妹听了之后你感动，虽然上帝没有叫你做专业，但是没有叫你做宣教士，但是上帝要你做专业，但神要你在你的岗位好好的服侍主，好好的为主做见证，好好的在职场来为做见证。你今天早上听了这个信息，你要对神有个回应，说上帝，我要在大本营也要好好的为主工作，好好的为主做见证，在我的公司，在我的家庭，在我的在我的社区，好好的为主做见证。有没有这些弟兄姐妹要我为你祷告？你听了，你明白了，但是你需要祷告，我就为你祷告。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愿意在你的职场，愿意在你这个社区，在你家庭来为主做见证，要我为你祷告的，有这些弟兄姐妹这样的回应有没有？有的话，将右手举起来。好，感谢主，感谢主，好，感谢主，举起来就放下。还有没有？我要为你祷告的。还有没有些弟兄姐妹啊，愿意在职场啊，在你的家庭好好的为主工作，要为你祷告的，有吗？还有没有？好，感谢主啊，感谢上帝啊，感谢神。那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些人说呢？我听了这个信息之后，我愿意到前线去啊，也不一定要很长的时间，2年也好，3年也好，我愿意用我的才干好好的服侍，我愿意在我退休之后，或者我在还没有这么年纪没有这么大的时候，我要在前线，我能教中文教英文，这样用我的专业，总之呢，我愿意到前线服侍2年3年5年，直到上叫你回来。所以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姐妹将右手举起来为你祷告。好，感谢主。还有吗？还有没有？好，举起就放下来啊！还有谁要为你祷告的？还有没有？最后一次，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今天早上在我们中间再一次的呼召我们。主啊，求你自己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无论回到我们的家，回到我们的社区，或者在我们的职场，好好的为主做见证。主啊，也为着我们的姊妹啊，她愿意在以后好好的在前线来为主作战，好好的在那边来传福音。求主你也预备她的生命，求主给她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让她能够走上这条路。主啊，我就恭敬把弟兄姐妹恭敬的交托， 保守我们弟兄姐妹，无论我们的家庭，无论我们的事业，无论我们的身体健康，祝福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使我们能够在主你面前，也在众人面前来荣耀主，见证主您的名字。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